恶魔的智慧。啊，又发生了匪夷所思的事。二十面相这家伙根本不是人，而是个来历不明的妖魔。他总能轻易地实现不可能的任务。明智大步走进室内，二话不说，一脚就踹在打着鼾的刑警的腰上。看来大盗在他眼皮底下得手，这彻底激怒了他。
喂喂，快给我起来，我可不是请你来这里睡觉的，你看东西全都被偷光了。
刑警挣扎着起身正坐，但似乎还没有完全清醒。他睡眼惺忪地四下张望。
你说什么被偷了？啊，我不小心睡着了。咦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你赶紧醒醒。啊，我懂了，你被麻醉剂迷昏了吧？你赶快回想一下，昨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
明智抓着刑警的肩膀，粗暴地摇晃着。
你是明智先生啊？哦，对了，这里是日下部的美术城。糟糕，我中计了。没错，就是麻醉剂。昨天半夜，有个黑影悄悄溜到我身后，然后忽然有种柔软带着怪味的东西塞进我的口鼻，之后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
刑警似乎终于清醒过来了，一脸歉意地环顾着空荡荡的收藏室，到底被他得手了。那么看守正门与后门的刑警们说不定也被他这样暗算了。明智一边自言自语，一边冲出房间。过了一会儿，从厨房里传来一声尖叫。
日下部先生，请你过来一下。
会有什么事呢？老人与刑警朝声音奔去，看到明智正站在男仆房间的门口，指着里面。
正门和后门都没看到刑警的影子，你看他们真可怜，居然落到如此可怜的下场。
定睛一看，在男仆房间的角落，坐藏老人和他的妻子，双手被反绑在后，嘴里也塞了东西，正躺在地上。这当然是大盗的杰作，为了怕两名佣人坏事，所以先把他们绑了起来。
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明智先生，你说这是怎么回事？
日下部老人已陷入半疯狂的状态，他逼近明智，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宝物竟然像做了一场梦似的，一夜之间全部不翼而飞，也难怪他会如此激动了。
哎，我无话可说，我不知道二十面相的本领竟如此高强，我太小看他了，这是我失策的地方。
失策？明智先生，你说句失策或许就没事了，但我该怎么办呢？
人人都夸你是名侦探，名侦探，没想到实际上竟如此不堪一击。
老人脸色铁青，一双布满血色的大眼愤怒地瞪着明智，怒发冲冠的样子仿佛昭示了他随时都会扑上去似的。明智似乎很惶恐，一直低着头。听到这里，他一下子抬起头，
这是怎么回事？
名侦探居然在笑，笑容在他脸上不断扩散，最后大概是觉得实在太可笑，再也憋不住了，竟然放声大笑起来。日下部老人愣在当场，明智该不会是因为被大盗耍弄而不甘心，所以气疯了吧？
明智先生，你在笑什么？喂，我问你到底在笑什么？哈哈哈，太可笑了，名侦探明智小五郎真是太窝囊了，就像扭断婴儿的手臂一样，让人轻而易举地得手了。二十面相这家伙太了不起了，我很尊敬他。
明智的样子越来越不对劲儿。
喂喂，明智先生，你是怎么了？现在可不是夸奖大盗的时候。喂，你到底在说什么胡话啊？还有坐藏他们还被绑着，也太可怜了。刑警先生，你们别发呆，快替他们解开绳子，嘴里塞的东西也拿掉，这样才能从坐藏的嘴里问出大盗的线索啊。 明智看起来实在靠不住，情急之下，日下部老人索性像侦探一样发号施令：
快点，这是老先生的命令，还不给人家松绑。
明智对刑警使了个古怪的眼色，于是之前还愣着发呆的刑警当下挺得笔直，从口袋里拿出一捆绳子，绕到日下部老人身后，啪的一下把绳子抖开，二话不说开始在他身上一圈一圈地缠绕起来。
喂，你在干什么？你们这些人全都疯了，你绑我做什么？我不是叫你绑我，而是替躺在那边的两个人松绑。喂，没叫你们把我绑起来。
然而刑警丝毫不迟疑，他始终不发一语，最后终于把老人的双手反绑在身后。
喂，疯子，喂，你在做什么？啊，痛啊，痛死了！明智先生，你在笑什么？你们都别胡闹了，这个人好像疯了，请快叫他替我松绑。喂，我说明智先生。
老人如坠五里云雾，完全摸不着头脑，是大家都疯了吗？否则没道理把世间委托人给绑起来，而且侦探还站在一旁跟个没事人似的笑着，俨然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。
老先生，你在喊谁啊？你好像在叫什么明智吧？
这话居然从明智嘴里说出来。
你在开什么玩笑？明智先生，你总不会连自己的名字都忘了吧？你是在说我吗？你说我是明智小五郎？
明智看起来一本正经，说的话却越来越奇怪。
这还用问吗？你在说什么傻话？哈哈哈，老先生，我看你自己脑袋才出了毛病呢，这里可没有什么姓明智的人。
老人听到这里呆若木鸡，愕然地张着大嘴，事情太奇怪了，他一时之间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
老先生，你以前见过明智小五郎吗？
没见过，不过倒是把照片看得很仔细。
照片？照片就靠不住喽，难道你认为那张照片跟我很像？老先生，你好像忘了二十面相是什么样的人物了。说到二十面相，你忘了那家伙不是乔装高手吗？
这么说来，你是……
老人恍然大悟，于是愕然失色。
哈哈哈，看样子你总算明白过来了。
不会有这么荒唐的事，我明明看过报纸，伊豆日报上明明写着明智侦探来访修善寺，而且富士屋的女服务员也告诉我你就是明智，应该不会错的。
你确实犯了个大错，因为明智小五郎还没从满洲回来，报纸不可能刊登假消息。
可那确实就是假的，我只是对社会版某个记者略施小计，他就把假稿子交给总编辑了。
哼，那么刑警又是从哪儿来的呢？总不可能连警察都被冒牌的明智侦探给蒙骗了吧？
老人说什么也不愿相信，站在眼前的男人就是那个可怕的二十面相，他硬是认定对方就是明智小五郎。
哈哈哈，老先生，你还不死心吗？你该不会是头脑特别迟钝吧？你说刑警？哦，这个男人还有那个正门与后门的那两个人，哈哈哈，他们都是我的手下，我只是叫他们假扮成刑警罢了。
这下子老人再怎么不愿相信也不得不信了，他以为眼前站着的是明智小五郎，却没想到他不仅不是名侦探，还居然是大盗，是那恐惧已久的怪盗二十面相本人。啊，这是多么出人意料的诡计，侦探居然就是盗贼，日下部不曾想到自己竟然引狼入室，拜托了二十面相来保护宝物。
老先生，昨晚的埃及香烟味道如何？
哈哈哈，你想起来了吗？我在那里面下了一点药，因为
当这两名刑警走进房间，搬东西装进汽车期间，我希望你暂时睡个好觉。你问我是怎么进的那个房间吗？
哈哈哈，其实很简单，只要从你怀中暂时借用一下钥匙就行了。
二十面相仿佛是在谈些无关紧要的天气话题，语气十分平和。但是在老人听来，他那种客气的像在陈述一件客观事态的说话方式更加令人生气。
那么这就告辞了，我们还要赶时间，艺术品我会百倍小心妥善保管的，所以请你放心。那么我走了，再见。
二十面相郑重地鞠了个躬，率领假扮成刑警的部下从容地扬长而去。可怜的花甲老人气得浑身发抖，急得语无伦次，还试图追赶那些强盗，但是全身上下都被绳子缠得紧紧的，绳子的另一端又绑在一旁的柱子上，虽然勉强能歪歪扭扭地站起来，下一刻又猝然倒下，然后他就这么倒在地上，悲愤交加，咬牙切齿，老泪纵横，不停地挣扎着。